经，我们现在念本释迦牟尼佛三乘，然后念开经偈一遍，我们就开始讲经。那么本师释迦牟尼佛，那么本师释迦牟尼佛，那么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那不合掌啊，我们有因缘学习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应该说这是非常吉祥的事情。我们经过长时期的学习佛法，人的问题呀，就是智慧的问题。我们学习大般若经，使令我们开大智慧，所以应该赞叹，是特别吉祥的事情的。我的开头语就简单说到这里。我先解释这个经的题目。摩诃在宣章法师的翻译就是翻个大字，鸠摩罗什法师的翻译呢，他翻个大多胜，这两个翻译综合起来，可以简单的说是无量功德庄严的无相法门，就叫做大般若。波罗蜜翻个到彼岸，简单的解释呢，就是此意无相法门呢，唯有佛陀才能究竟的圆满，所以名字为波罗蜜。这个经这个字呢，简单的解释就是佛陀的无量辩才所宣扬的、所赞叹的，就叫做《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我的题目就简单说到这里。姚琴三藏法师、鸠摩罗什共生蕊意。姚琴是一个时代，好，就是南北朝时代，其中一个国的名称，就好了，就这讲到这里好了。三藏法师啊，这是尊称鸠摩罗什法师的一句话哈，他通达经律论三藏法，所以称之为三藏法师。这个法师就是以法为师啊，所以称之为法师。鸠摩罗什翻到中国话，翻个通寿，就是童子的童，寿命的寿。他是丘之国的人， 要按现在的情况说呢，说他是中国人也可以了。好，共生蕊意，好，就是生蕊法师和他一同的，其实也并不但是一位生蕊法师哈。翻译这部经，在我们的汉传佛教来说呢，他对中国佛教贡献是很大的。他翻译了《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翻译了《大智度论》《中论》，对中国佛教徒的大智慧贡献非常大。但是到今天来说呢，我个人的感觉，学习《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的人很多吗？我感觉不多。学习《大智度论》的人、《中论》的人少少的，有一点儿吧，不是很多。但是在南北朝时代、唐初的时代，是有很多人学习这个法门的。到近代的时候，由于印顺老法师的大智慧的弘扬，又感觉到兴盛一点吧，也可以这么说。我附带着也说这个，唯识的这个法门，唯识的法门在经上看就是《楞伽经》啊，再就是《解深密经》，这些也都是唯识的法门。唯识的法门是在《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之后传到中国来。真谛三藏啊，菩提六支、鸠摩罗什陀这些人，从外国来的这些法师，都是唯识学者。另外一件事，我也附带说一说，就是达摩禅师，也是唯识学者。我怎么知道呢？这个他告诉我，生可禅师啊，或者说慧可禅师以楞伽印心啊，那就知道他是唯识学者了。从这个翻译经的记录上看，从外国来的翻译经的大德，唯识学者多过中论学者啊。还有这么一件事啊。但是现在在今天来看呢，中国佛教史的记录呢，就真谛三藏来到中国来的时候，唯识的法门弘扬的好像好一点，有多少人在学习十大乘论啊。那么宣章法师回到中国来，唯识法门是兴盛了，但是后来也逐渐的衰微了。在今天的汉传佛教，就是念阿弥陀佛的比较多，学习中论、学习唯识的人都不算多。但是我在看呢，如果中论的般若法门和唯识的法门继续衰耀下去，中国佛教也就应该说是灭亡了，应该是这样子来说明的。如果我们佛教徒爱护佛教的话，这两个法门努力的弘扬，中国佛教可能会好一点。如果大家不努力的话，继续念阿弥陀佛的话，也可能往生阿弥陀佛，可能有可能，但是这里的佛教我看是没有了。我就 就说到这里。舍利品第三十七，这个舍利品啊，我也简单的解释啊，就是这一品呢里边是佛陀的大智慧呀、啊，假借舍利来赞叹般若法门的殊胜，这就叫做舍利品。这样解释好了。好，这个品这个字，天台智大师的解释，异类同者俱为一段，名之为品。就是这一品，就是一致的，就是这样子的说这件事，所以叫做品。那第三十七，这个《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啊，一共是九十品。那么这舍利品呢，是排在第三十七，啊，是这样意思。佛告师地还原言：教师家，要满阎浮提佛舍利。做一份，佛有言《书般若波罗蜜经卷》做一份，二份之中如其何所？在全部的《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来说呢，这个舍利品这里呀、啊，是比对。用比对的方式、啊、赞叹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的般若经的殊胜，大意是这样子啊。在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一开始呢，是说明什么叫做般若，就说明它的体相啊，它的作用这些事情。但是这以下呢，就是赞叹他的功德殊胜，这样意思。一共是分七大课啊，赞叹般若经的功德殊胜分七大课。第一课是举舍利格量经卷，为以自行格自行。这是这一大段的就是这几句话，还是解释解释好哈。就是这个舍利啊，就是指佛陀的舍利，菩萨也有舍利啊，比丘、比丘尼、优不塞、优婆夷也都有舍利，但是这些人的舍利啊，我们对他的尊重心似乎是少一点，所以这里唯独是说佛的舍利啊。佛的舍利啊，我们对他能够尊重、礼拜、赞叹，我们得到的功德、得到的福德是非常的广大，乃至到我们佛教徒逐渐的呀、啊、用功修行。到得涅槃的时候，你由于赞叹恭敬礼拜舍利的功德还用之不尽，这个得到的功德非常大啊。但是现在用他的功德来比对般若经的经卷的功德，显示出来呀、啊，舍利的功德还不算多，还不如学习般若经卷的功德大，是这样意思啊。这样意思里边呢，有自己用功修行和化导他人，有这两种不同。 梁实波通在这第一段呢，刚才说是分七大科吧，这第一科是赞叹，说明自己用功修行，同自己用功修行对比。我自己呀、啊，礼拜赞叹舍利，我自己学习般若法门，这样来对比，就这一大段文是这样的赞叹般若功德。这一科里边呢，又分成三科啊。第一科是举满阎浮提舍利，对般若经卷称其优劣。这个舍利呀、啊，是指佛陀的随身舍利，不是全身舍利啊。就是把这个全身的舍利啊，碎成细一粒一粒的舍利。那么舍利是很小嘛，虽然是很小啊，可是满阎浮提也是很多了哈。这样的舍利啊，来比对般若的经卷。这个般若经卷这句话，再解释一下啊，就是。佛或者是菩萨或者是阿罗汉，他学习佛法的时候所成就的大智慧，都可以称之为般若。但是现在说呢，现在所要说的呀，是说用语言文字的经卷表达阿罗汉、弟子佛、菩萨佛的智慧，是说经卷，说文字的般若，不是说这些圣人的般若，那还有差别啊。现在说这个经卷的文字的般若，同佛舍利的功德来对比，是这样意思啊。那么这是、第一课。一共是分三科，这是第一科。第一科里又分两科，第一科是问啊，就是佛告师弟还言啊，对他说，这个师弟还言呢，他是啊欲界六天呢，由下边的四天王天向上面数这个数目啊，他是第二层天。叫做能为主，就是在这一天这一层天呢，他是天王，他是主，他是主。而在这个迦香大师的大品般若经译述上呢，称之为天主，称他为天主啊。是实地欢音称之为天主，就是佛告，就是啊，对他说啊，教释迦亚满阎浮提佛舍利，这个教释迦呀，翻到中国话，翻个简儿，作茧自缚的那个简儿，简儿是谁呢？是释迦欢音前一生在人间的名字，他升到天上去。称之为天主啊，他前生在人间的时候的名字不叫天主，叫做简儿。现在佛称呼他呢，称呼他以前的名字，叫教释迦啊。要满阎浮提佛舍利做一份，我告诉他什么话呢？先说。充满了阎浮提这么广大的这个这么大的世界啊，就是我们通常说须弥山的周围有四大部洲，这个阎浮提是在须弥山的南部啊，就是南阎浮提。在这个世界上啊，充满了佛的舍利啊，做一份。这么多的舍利算是一份啊， 佛有言书般若波罗蜜经卷作一份啊，又有一个人啊，他书写般若波罗蜜经里这个经卷啊，就是这古代的时候是没有印刷这件事啊，所以大家都是用书写的方式啊流通佛法啊。书般若波罗蜜的这个经卷呢也做一份啊，这可见呢书般若波罗蜜经在体积上看只是一部，只是一部经就是了，这是一份。二份之中如其何所啊，这两份啊充满阎浮提佛舍利的是一份，那么经卷是这一部经作一份，这两份之中啊如取何说啊，你欢喜哪一部分呢，这个意思啊。那么这是佛这样问。十地华严白佛言，下面第二课就是天主答，他回答里边分五课，第一课正达本末不同，故有取舍。这个科不是我分的啊，就是家乡大师他分的啊，家乡吉藏大师，他有这个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的译述。这个我们通常知道大智度论是解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的，但是这个家乡大师呢他也有这部经的注解。我们在高僧传上看南北朝的高僧欢喜学习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的人很多啊，著作也很多，可是我们今天在藏经上看只有这一部经，只有这个家乡大师啊他有这部注解。另外一个韩国人一个出家人他也有一点哈，但是我们现在呀要读家乡吉藏大师的这部经译述是不能读了，就是里面完全混乱了，也不全残缺了，文具也完全乱了。我勉强的呀把它里面的课把它抄出来，抄在这里。抄出来呢就是这个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的第一品的课有一部分失掉了，抄不出来了，其余的我勉强的都抄出来了。这个课呢正达本末不同，故有取舍。这句话把这一段文的大意说出来了哈。这个释迦欢迎回答佛的话呢他主要是说什么呢，就是有本末的不同，就是摩诃般若波罗蜜呀，这般若法门是本，是根本，舍利是末啊。因为佛原来也是凡夫，也是平常人，因为学习这个般若法门逐渐的得阿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般若波罗蜜是本啊。那么他的身体呀、因为学习了摩诃般若的法门呢，熏习了他这个身体。我们身体都是舍受想行识，舍受想行识这样的身体，长时期的有般若法门的熏习，那么这个身体呀、就有这样的反应哈、成为舍利了，是这样意思哈。是因为什么有舍利呢？因为他的佛陀的受想行识学习般若法门呢，使令这个舍法的地球火风就变成舍利了。这样说呢，说般若法门是本啊， 这个舍利就是末了。本末的不同，故有取舍。所以十天欢迎呢，就取其本，啊，尊重般若法门的根本，赞叹礼拜，重视般若法门，所以就取这个般若经卷，而不取舍利了。是用这样的理由，十天欢迎是用这样的理由回答佛陀的问题。十地怀言白佛言：世尊，要买阎浮提佛舍利做一份，般若波罗蜜经卷做一份，二分之中我宁取般若波罗蜜经卷。这个宁就是愿，好，我愿意取般若波罗蜜经卷，我请经来，我在学习般若波罗蜜法门，这个意思哈。这一句话呢，就是把他自己的这个主意先标出来。下边的何以故是解释他的理由啊，是其所以哈。何以故？世尊，我于佛舍利，非不恭敬，非不尊重。他称佛为世尊哈。我对佛陀的舍利呀，我不去礼拜舍利，我不去，那并不是不恭敬，不恭敬啊，非不尊重，也不是不尊重他啊。那个不恭敬啊，和这个不尊重应该是有相同的意义，应该是这么说。如果一定要说它有差别呢，这个恭敬是要自己的心啊，它多数表示内心的恭敬啊。当然所恭敬的还是舍利啊。非不尊重，这个尊重这个话呢，是多数是表示舍利，这样子嘛，偏重有一点不同啊。所以我没有请佛的舍利，我不是不恭敬，我不是没有恭敬心，也不是不尊重佛的舍利啊。那么为什么呢？你还是尊重恭敬佛的舍利，为什么你不请，没有请佛的舍利呢？而放在那里了，不管了呢？世尊，一舍利从般若波罗蜜中生，般若波罗蜜修熏故，是舍利的供养恭敬尊重赞叹。好，在下面说出来他不请舍利的原因。好，一舍利啊，佛的这个舍利啊，佛身的舍利从般若波罗蜜中啊成就的。好，怎么知道从般若波罗蜜中会生出来舍利呢？这下面解说是出来理由：这般若波罗蜜修行故，是舍利的供养恭敬尊重赞叹啊。因为佛陀长时期的，要是明白一点说，就三大阿僧祇劫的这么长的时间呢，他是发无上菩提心呢，来学习这个摩诃般若的法门，长时期的学习，长时间学习呀、啊，他的身体就受到这个般若，他的身体内的地球火风受到般若法门的熏习，受到般若法门的气氛呢、影响了他。当然，佛的身体的地球火风和佛的受养形式是在一起的。我们呢，贪嗔痴的活动呢，也就是熏习了这个气氛呢，这个贪嗔痴的气氛熏习了我们的这个地水火风，我们的舍利就是这样子，所以得不到人家的尊重。现在佛陀的呀、 身体的色受想行识，受到这个大智慧的力量的熏习，受它的影响的修熏故。这个修熏这句话呢，这个修啊，是正面的，在法上说的熏呢，有一点比有比喻的意思，就是啊，这里有一个或者是什么东西，用这个烟呢的，我们就用药发出来的气味来熏它，那是这样意思。那现在呀、啊，我们内心里边呢，你有戒定慧呢，也就是熏习了你的心肝脾肺肾，这个肉身受它的影响。是这样子说啊，但这个修这个字啊，也可以再多说一点啊。我们佛教徒啊，在学习佛法的时候是有前后的一个阶段的，就是闻思修啊，有这三个阶段。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我们是闻。闻这个字是听别人讲解吧，叫做闻，或者说是学习的意思。闻这个字当学习讲啊。学习的时候，初开始学习的时候啊，它的作用不是很大。我们在学习这个般若法门的时候，在闻这个阶段的学习的时候，对于我们的受想行识里边的贪嗔痴的活动啊，这个影响不是很大。我们的贪嗔痴继续在活动，继续的有力量的活动。虽然是学习般若波罗蜜了啊，我们的贪心和嗔心呢、这邪知邪见的阿所的这些活动还是很有力量的。所以这个时候啊，不叫做修，叫做闻啊。这个思的时候呢，是第二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就是学习了之后，你在呀、先居静处，专精思维，这叫做思。这件事在我们中国佛教徒，在我们今天的佛教徒，其实说今天也可以，其实是不只是今天，很久了，也应该是说这样的学习停止了。我们佛教都不欢喜这样学习。我们学习了一部经，或者学习一部论，在闲居静处再重新的去思维的这个方法啊，我们中国佛教徒很久不做这件事了。但是我们从欲切实的论上说呢，明白地告诉我们要这样学习佛法的，不然我们怎么知道这件事呢？就是这样的。这个专精思维这件事啊，也还是不没有使令我们成为圣人。他对我们可是比这个闻这个阶段的影响啊是有力量了，但是我们的贪嗔痴还在，还是在，但是可是受了这个专精思维的影响，虽然受到影响啊，但还不是圣人。好，这个修这个字呢，就是专精思维，这样学习佛法之后，又加上了奢摩陀和毗婆舍罗的这样的方法的学习，这个时候叫做修。这时候叫做修是什么意思？就是力量大了。这个法门在你的色想行识这里边呢，在舍受想行识里面发挥的力量广大了，有决定性的力量，能够使令你转凡成圣，使令你断惑证真，有这个力量。这个修是这个意思，就是有力量。我们呢 是我想我会讲连我们出家都在内啊，就是所有的佛教徒啊都有一个或者是共同的想法也可以，我的烦恼习气很大，是不可能够成为圣人的，不可能的，不能成为圣人的，我只好念阿弥陀佛吧，求生阿弥陀佛，到阿弥陀佛好像不用修行就得无生法印了，太好了，真是好。所以大家都弘扬净土法，其实不是这么回事，到阿弥陀佛国还是要听阿弥陀佛说法的，还是闻思修，还是这么回事。不过到阿弥陀佛是比我们在这里的容易，因为我们现在这个身体啊有很多问题，你想要学习佛法有困难。我们举一个例子哈，举个例子说这件事，什么例子呢？我们说说，我们欢喜静坐哈，我们欢喜静坐待着很好啊，但是你要照常吃饭呢，你的静坐不会不行，你要减食，要减少吃饭，减少吃饭的时候啊，它能多少的使令你的奢摩托毗卢舍那好一点。你照常的吃那三碗饭呢不行啊，早晨也吃，中午也吃，晚上也吃，你是三餐呢，一餐吃的饱饱的，你静坐不行的，有困难，你要减食才可以。这就是我们的这个世界上的人呢，相信佛法的人呢，就是情形是这样的。你到阿弥陀佛那莲花化生身体，微妙相接啊，不是这样的，他吃那个饮食啊和都不同，和我们不同，他不没有障道的力量。所以到阿弥陀佛是好，的确是好哈。现在我们不要说太远了哈，我们说这个修哈，修为什么有力量，就是好像我是爱好玉切师的论呐、玉切师论告诉我们呢，要怎么样吃饭，怎么样睡觉，通通都告诉你了。你按照那个方法来做，你的奢摩托毗卢舍那容易成功。就是有这件事，有这件事。所以我们呢，我们原来的想法，哎呀，我不能够坐禅，我的习气很大，我的贪嗔痴很大呀，没有办法能调伏的，不能够坐禅，不能修止观的。其实不是，他是佛菩萨有大智慧呀，他会知道我们的这个身体的呀缺点，也知道我们是这个身体的优点，怎么样来用什么样的方法啊，使令这个缺点的作用没有，能增长你的优点，使令你这个身体能够修奢摩陀，能够修毗卢舍那，能够得圣道，是这样的。所以他这个一切事都能事，就是弥勒菩萨说的了。弥勒菩萨那上面就告诉我们怎么样学习这个圣道。你要按照那个方法做呢，的确就不同，的确会好一点。你原来的想法，你才知道我原来的想法是不对的。原来的想法是不对的。我们说不要说别的事，就是晚间不要吃饭，这件事都做不到。我甚至饿了不可以啊，其实你忍耐三天就不饿了。你要第四天就是晚间不吃饭不饿，这个很正常。你少吃一点，反倒修奢摩陀修毗卢舍那它容易相应。所以这个修行，这个修这个字啊，它也不是这一个字里面包括了很多的意思，把它综合起来，它的力量就大，你容易得圣道。但是我们呢、我们佛教徒、顶多读读《金刚经》， 我得把《金刚经》背一背，我得把《金刚经》讲一讲。这就是学习佛法了，这就是弘扬佛法了。嗯，我这样子，玉清师兄还可以学的吗？完全不能。所以今天的佛教徒，谁修止观呢？有那回事吗？没有，不很难。但是经上可是有这个事情，是般若波罗蜜修行故，你经过闻思以后，你能够啊用佛菩萨的法语来调整你的舍受显识呢，你就会有修的力量，就能够调伏烦恼，就可能调伏。就是念阿弥陀佛也不同了，和你以前的情形不一样，也不一样的。当然我说这个话，念阿弥陀佛的人就感觉到不舒服，念阿弥陀佛可能佛法要灭亡了。我现在的确有这个看法，大家都念阿弥陀佛呀，你不学习经论呢，佛法非灭亡不可。我看你们想一想，你念阿弥陀佛的，你想一想这件事，你想一想这件事。我认为我们学习佛法呀，你只是学习一般的，你不学习大智的论呐，你不学习玉觉师的论，你不可能深入第一地，你不可能做这件事，不能这样做。我们佛教徒永久的这平平常常的，永久的平平常常的，永久是平平常常的，那能够住持佛法吗？我看是佛法是不能住持，所以是应该是灭亡了。不，佛法的灭亡啊，是佛教徒自己灭亡的，不是其他的人能灭亡佛教的，能灭亡佛法的，不是的。我这样说，我刚才说过，弘扬净土的这些法师或者居士，感觉妙境是有邪知邪见的，怎么可以这样说话呢？念阿弥陀佛特别殊胜啊！是的，我也同意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但是你要不学习佛法呀，佛法能够住持下去吗？我看不能。是般若波罗蜜修行故啊，是舍利得供养恭敬。你的这个地所火风啊，这个肉身呢、啊，受到般若波罗蜜啊这个殊胜的力量。这个般若波罗蜜这话的意思，我们在闻思修，在闻思的时候啊，当然这也是佛菩萨啊开始我们学习佛法的次第，也是对，是一个很正确的一个学习的次第。但是那个时候因为他的力量啊不够，我们的贪嗔痴照样活动啊，照样活动的话，在我们的生命体里面的地球火风受到的熏习啊，也不是那么美好啊。所以那个舍利啊没有人供养恭敬。等到这个般若波罗蜜修的力量大了啊，一定是得圣道了。那个般若波罗蜜是无漏的智慧了，是无漏的清净的智慧。那个清净的智慧呀、啊，它的力量大，所以使令那个地水火风的身体的地水火风啊，就变成舍利了。变成舍利了，说这个是佛呀，不是凡夫啊。或者斗生发言的圣人也比较好一点。所以我们对这个人呢，他的这个舍利啊，得供养恭敬尊重赞叹，得到我们人呢，得到信佛要相信佛法的人，对佛的舍利会供养，会恭敬，会尊重赞叹，会这样子。这样子就可以知道为什么佛的舍利会得到供养恭敬尊重赞叹呢？因为有般若波罗蜜的力量，所以般若波罗蜜是根本，舍利变成个枝末了。